一旦感受到大雾，是，
还是不太行，还是不太行。
预备的会幕里头，这件事呢，其实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就这么样的想的哈。我想这个大卫他一开始这个银约柜这件事情，他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想他在希伯伦做王七年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什么约柜哈。不过至少在那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举动，任何这样的起义要把约柜移到什么地方去。那么直到他攻下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么是他自己想到的呢，就是把他摆在心里头呢。那么他开始想到这件事情他把大卫把那个什么约柜抬进神的他为神所预备的会幕里头。那么迎进去之后呢，大卫他住在自己的香柏木宫中，然后呢想到神的约柜在这个会幕里，他里头不安他想要立一位耶和华建殿。看见了这件事情，也是大卫一步一步的受带领启示常常是渐进的。我知道呢，这个大卫流露把那约柜流露在外，不是神的心意那么但是神也不愿意让约柜再回到即便的耶和华的或那个会幕放在至圣所里，因为那边的祭司的职分呢似乎呢是受到了玷污那么神的敬拜的事情也被人所误解，所以呢他不愿意再把约柜再抬回去。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在神的心里头。那么我也知道神至终要为他的那个名建个殿但是呢这件事情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么在神的大卫当中，在大卫的心中呢是一步一步启示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呢也常常是这样的神在我们身上对于属灵事情的一看见呢，也常常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走一步我们看见一点，走一步我们看见一点，往前去那么大卫做这件事情呢有一点呢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呢，大卫不管是他是把约柜迎到会幕里，或者呢想要为约柜呢该建造一个圣殿，那么他都没有记载他到神面前去询问神，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卫他这个人呢是常常不在神面前的人常常有很多的事情呢来祷告神的他打仗的时候呢祷告神，神叫他从非利士人前面打，然后再打仗的时候从后面打，好像很多事情呢神都很仔细的告诉他要怎么样的做。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把约柜迎到会幕，然后要给他盖这件事情这件事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记载大卫到神面前去询问的这件事。那么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是合神的心意的那么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说到这个乌撒呢，他用手去扶那个神的约柜，然后被神所击杀了，这件事好像这个触怒了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如果这件事情神不在其中的话，就算是他们用肩扛也是不行的如果是神的利益就让约柜留在外面，不那个他真的要抬回去的话，也应该抬到这个至圣所那个会幕至圣所去但是呢他大卫要把他抬到他自己所到的会幕，这件事情神其实并没有拦阻，他只是说他在这个搬约柜的时候呢他的方法用错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神的心里头的。然后呢我也知道神至终呢有一个要心中有一个殿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呢其实看到这个他说到的天上的殿的门开了所以地上的事情呢都是天上事物的影像。那 有什么大卫这件事情没有到神面前特别为这件事情祈求呢？就这样我们看见呢，起码在大卫身上呢，他走在神心意当中的时候呢，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他就想到了神提醒他了，他就到神面前去，直接向神向神祈求啊，求神告诉他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向左转向右啊。但是有些事情呢，事情呢，似乎在大卫心中呢，是神在他里面感动啊。那么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啊，他常常跟神亲近，常常跟神交通。所以呢，神的心意也就在这些机会里面呢，像在他里面涂抹哈，啊，当他里面有这样的意念，有这样的感觉，这确实是神自己的心意，啊，那么他就照着里面的感动感觉去做，啊，那么确实也做在神的心意里头，当然呢，如果是这件事情是神直接向他说话，或者是他问了神，然后神直接向他启示，那么很多细节啊，可能都不会出错啊。那么就是因为他这里面是凭着多年在神面前的寻求，在里面的活在神的面光之中啊，那个在他的殿中啊，去瞻仰他的容颜，对不对？所以呢，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啊，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他愿意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那么在做的时候呢，好像就有些细节呢就够不着，譬如说呢，约柜应该用抬的，用肩来扛的啊，结果他们用那个马那个牛齿来拉的，然后建殿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似乎神的心意是要建殿，但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大卫呢？一面他体贴神的心肠，他觉得应该为神的约柜建殿啊。但是呢，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么，所以神呢，他虽然做这件事情讨蒙神的喜悦，但是神告诉拿单说呢，你不可以为我建殿啊。我想这一次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常常也会这样子哈。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智慧直接就问神一些事情啊，这是应该怎么样做的，要不要该怎样做。那有时候神就把那些他要做的事情就摆在我们心里头啊，我们心中有那感动那感觉，因为常常跟神交通的缘故，常常活在生命光之中的缘故，所以我们心中所感觉的就是神所感觉的啊。那么就说呢，我的话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到，对。所以当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里头心中想望想要得着的，其实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概没有人会真正听见神向他说话啊，直接启示他该怎么样做。那么今天我们大部分寻求神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然后活在神面前，有时候会祷告，有时候没有祷告，但是那个想到这些事情，神把他要做的事情吐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按着里面的感动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啊。但是我们也是得提醒自己，就是确实这是我们今天寻求神心意的途径啊。但是呢，我们也得晓得，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啊，我们这个人。那个还有很多缺陷，所以呢，常常我们也会出错啊，我们里面感觉会错啊，我们呢里面想的会错，那么也我们就要学着能够接受神的纠正啊。如果神界的环境兴起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应该这么做啊，像这个大卫的时候说，你会是用肩抬的。会幕呢？那个圣殿的时候，他儿子的那个人来盖，那么大卫就停在神的面前，他接受啊，那么他照着神心情的环境啊，那个显出来的印证往前去。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拿单呢，他的反应也值得我们思想的哈。当大卫一跟他这么说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说。那个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行，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你同在。拿单知道大卫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呢，他也里头很 很信任这个大卫里面的感觉啊。那么好，那么既然神与你同在，你再这样感动，你去做吧，照你心意的心意去做吧。啊，拿单子自己虽然是先知呢，但是他还是会错哈。那么神当夜在晚上就立刻听到他，就跟他指正他说啊，你要告诉这大卫说不可以去建殿啊。那么，我们就下要问了啊，既然建殿呢是神的心意，那么为什么他不让大卫要建殿呢？既然约柜神也不愿意让他留在流入在外啊，为什么他没有找一些那个找些年日啊，或者借着撒母耳，或者借着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感动他们，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或者是移回那个会幕，或者引到什么地方去啊？那么人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这时候呢，虽然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事情，但是呢，神做事有他的原则啊。约柜是要一个要人顾的，但是要搬约柜的时候，要照他的吩咐去做的。建殿也是一样啊。那么既然大卫提议要为神建殿，这件事是好的啊，是摩神的心意，所以神也祝福他。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历代志上第后面22章的时候就看见呢，神跟他说啊，说因为你是个战士，流了很多人的血啊，那么我不愿意让人呢、啊，神不愿意让人看认为呢，这个殿呢是因为耶和华那个还是征战的神啊，有人选择会四处征战的啊，那么。他要所罗门要起来为他建殿，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意思，因为神说呢，我在他的年日，在他的时间里头，我要使那个太平稳固的那个日子呢临到那神的百姓。就是神虽然要做事情，但是呢，他做事有他做事的原则。那么在这里呢，还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他跟他借着拿单向大卫说的原因呢。他说呢，你不能给我建殿。他说，自从呢，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帐幕那帐幕，当我从以色列人所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啊说，那么神为什么不为我建殿呢？那么神在过去的年日呢，他一直都是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行走的。他是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直接在神的百姓当中啊，倾听神百姓给的祷告啊，那个在他的百姓当中行走啊，那个知道那个百姓的光景。那么在现在的时候，他似乎还仍然觉得他还是继续要这样做啊，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啊，神喜欢住在神的百姓当中。当然，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了、啊、哈。那么那个就算是圣殿建造了、建成了，那么神的那一样是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哈、啊。但是呢，人呢通常会有一个观念啊，就是一旦有个外面的建筑之后呢。我们呢就很受这个外面建筑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一旦建殿以后，那么也外面这么大辉煌的一个建筑啊，人都会觉得要亲近神的话，必须要到圣殿里头去啊，那到圣殿里头去才能够遇见神。那么这是当然是人的这个错误的思想，人的里面的限制啊。那么。似乎在那段时间还希望还那个，特别是在大卫做王的，还在做王30多年啊，这段时间呢，也是借着这个大卫在百姓当中的带领啊，让那个一面让神有更多的时间在他百姓当中行走啊，亲近神带领他的百姓，一方面也让百姓的那个属灵的光景会更好一点啊，那个不受在外面的这个渐渐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才是这样说了，他说我没有从来没有他们要吩咐他们要为我建山蘑菇的殿宇哈、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现在也不要啊，现在时候也不能。当一方面是他是说到因为大卫那个是个战士啊，他要他的儿子为他去建殿， 但一方面呢也说到神也满足于啊他在百姓当中的行走啊，那直接在百姓当中呢，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到那帐那帐。我想这个今天也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啊。那么固然啊那个神的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呢，就算是圣殿建造起来之后啊，一个辉煌高大辉煌的殿，但是那个高大辉煌的殿呢，虽然神立你的所在，但是神不是只是就出在那里，那么神是愿意住在他百姓当中的啊，那个天天各处的在一路上带领他们。那么神呢，同时呢，神也祝福了大卫啊，因为大卫有这样子的心意，他祝福他，因为呢，他这个祝福他说：“你不论往哪里去呢，我都是你这个的我要剪除你的仇敌啊，我要使你得大名啊。”同时呢，他说呢：“我要为我的名啊，我必为我的名啊，选定一个地方再给他们，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看见跟。看见了大卫这样子的体力啊，那么要为神就先建殿，那么确实摸到神的心，那么神祝福呢，不但是只是祝福他自己啊，他那个到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个神都剿灭他仇敌。同时呢，就因着大卫的这样的心意，神也把这些祝福他的百姓啊，他为他的百姓呢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那么。不像以前啊，那么像四世时代时候一样的啊，那个因着大卫的这心意，神祝福大卫，也祝福他的百姓。同时呢，他神应许为他的那个设立一个家业，建那个建立家室啊。那么他要为他兴起一个后裔，后裔要坐在他的国位上啊，神要坚定他的国位。一方面呢，神要做他的父。他做的是真的子，同时呢，他要为神建殿啊。那么，而且神应许呢，他的国位呢，直到永远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固然是在所罗门身上就应验了 啊。但是呢，我也知道他的国位在地上的国位了，没有直到永远了。这件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说呢，他神的应许呢，是说到他儿子的啊，将来有一天呢，要在他的国里头做王的。那么接下去呢，在大卫啊，那个因着拿单所告诉他这些大卫神的祝福，神这些话呢，他就进去了，坐在神的面前哈。那么一开始呢，他坐在神面前呢，就说呢，我是谁呀？我的家算什么？你坚持我到这个地步？在人来看呢，好像这个是大卫要请神为神建殿这件事情不那个。那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对那个神的殿要高大辉煌啊，那是那个大卫一生为这个神建殿要预备的材料是多少啊，这花尽心不尽心血的这为神那个神的殿呢，为神的殿啊预备那个材料。那么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么那个神称许他，那么神这个祝福他。那么大卫呢？一听到大卫神的祝福，他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啊？我怎么配得神这个神这样的祝福啊？要应许我的家直到永远啊？这个事情在地上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啊。他前面的王啊，那个扫罗只一任，然后再下去，他的儿子那个伊斯波设啊，那个也不过几年了、就过去了啊。那么神要应许他的家直到永远，那他的里头非常的感恩啊。我想这次任何一个人，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啊，神的带领的时候，里面第一个反应啊，那这是我想，就是我们怎么配啊，怎么配这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可都不是我们所配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把这些恩典加给我们，把这些福分赐给我们，那实在是使他自己怜悯啊，我们对神有一点点心啊。那么大卫呢，有一点心为神建造了一个殿宇，一个家让神居住，那神呢就应许他，不但说他你在暂时你先不要建殿，但是呢，而且他进去他的家呢要存到永远啊， 这个那个国位要存到永远啊。这对大卫来讲的话呢，里头是何等的感恩啊！哎，这是真的莫大的恩典呢，是过于他所能配得的。那么他在神面前呢，那么求神呢坚固他自己的应许啊，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啊，若不是神的公神的手的话呢，那么他的家在地上成为永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历史上，就看到北国啊，虽然有那么多的王啊，没有一家呢是超过几代的，三代四代就过去了。但是确实，这个大卫的家，虽然他们有其中间有许多这个不合神心意的王也起来了啊，但是呢，神对于大卫的应许呢一直坚定的，一直到呢，好多年之后啊，他的整个国家都败亡了啊，都衰败了，败坏了啊，那么掳到巴比伦去啊，然后最终还是把他们带回来，而且他们当中啊要兴起是那个神他的儿子，那地上的国啊，那么是那个继续那个神在大卫身上所有的应许啊。我想这件事情呢，这个建殿这件事啊，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么虽然摸到神的心是神心要做的，但是呢，神呢他有做事的原则，还有他自己的时间啊。那么他要大卫在神面前在等候啊。我就交通到这里哈、啊。那么王弟兄或者其他弟兄姊妹可以交通好吗？
有没有用开一点，要靠近你嘴巴一下。
七章提到大卫需要见耶和华这件事情，听不好？可以听到吗？可以讲。我们在前面六章呢是讲到大卫的耶和华才会来要求放在所设立的帐幕里面，那大卫在那里安排了一些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跟他歌唱颂赞全祭祀。那第十六章第七节那是那日大卫出世见亚萨的他儿子诗歌称颂耶和华，然后底下就有一些大卫称颂耶和华赞美神的一些话吧。然后后面到三十七章又讲说又派亚萨的那弟兄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神，亚萨就是唱诗歌赞神的那个立位的啊。那这些事以后呢，第十七章就讲到大卫心中不安啊、然后显然对耶和华见到圣洁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第七章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想圣经是一本属灵书，所以圣经这些历史的事实记载呢，基本上都有一个属灵原则在那里。为什么第十七章他到忽然起义要做这件事情？原来或是说在第十六章里面，他把耶柜抬回来以后，他在那里出世，所以说他出世借着那些祭司一同在神面前称颂赞美神，用许多美食来赞美神的时候呢，然后想大卫就是在这一次里面就是进到一个借诗歌赞美进到一个得神有更多的这个交通里面。好，那这样交通呢，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啊，感觉说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既然耶和华耶和华反而是住在他所设立的那个帐幕里面啊，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帐幕，好像它里面就觉得不妥当啊，不妥当，那应该是为神来建造了更大的一个殿，圣殿上的居住。我想大卫他是知道耶柜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因为耶柜就是代表神的圣殿啊，因为这个从西亚山召会幕这件事情神经启示摩西啊，那现在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以前 我们知道在过去历史当中，一个以色列的败落，结果耶和就被非利士人掳去，那因为神的灾祸就降在非利士人当中，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回来，结果后来就连着神的灾祸显示他自己圣洁，所以即使受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一个按着一个敬虔态度来看待这个圣洁，但是耶和这些神在那也是出手来击打他们，结果他们怕，就把这个送走，就送到那个厄比东那个基列连厄比东的家中，就放在那里。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流落在外面的时候呢，扫罗做王四十年，从来没想到这件事情，那更不要说以色列百姓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大卫起来以后呢，他知道，约柜流落在外面，实在是件不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是代表什么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个爱神的，所以他做完登基做完以后，他就回国就想到要把约柜抢回来。那我们知道前面所讲的是，因为他从约柜这件事情，约二者按照神的立法立规，是意味着民众肩膀的权，结果神在那给他击打误杀，就这个事情，大卫向其中不要去。结果这个耶和最后就落到基列野营厄比东的家中，那经过大卫以后又其他崩溃以后重新把他抬回来，但是在这里十六章又告诉我们抬回来他就放在那个他所持的帐篷当中，那这里的第一位人他们在耶和面前释放他们献祭，然后刚才说他们在歌声赞美神的时候好像我想神把耶和华说大卫在这个交通在输送赞美神的里面呢，他进到一个更深的交通，他有感觉应该是会神来建造圣殿，因为他自己本身神恩待他，让他能够做王了，并且住在一个香柏树的一个殿子的宫中，那比起神那实在是一个不美好的事情。这种看见大卫前面歌颂赞美神，他是在进到一个属灵的真实的敬拜里面，这是一个让你一个学习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那里借诗歌赞美神，尊重神的美名，用神的美食来赞美神的时候呢，那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感觉，看见神的需要，看见神的需要的圣殿的居所。所以后面神没有一起我想跟他分开说话，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真正在赞美神，用许多美食来称颂赞美神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进到一个交通里面，是不是摸到神的感觉，就从大卫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件事。许多时候我们称颂歌唱赞美神，许多时候我们大声赞美神，都是成了一个在外面里面没有进到真正的与神交通，都是真的进到神交通里面，不是只是一个嘴巴上轻松赞美，但是摸到神的感觉，摸到神需要，这就大卫在这里让所看见，所以他要紧接十七章这件事情的一个发生、所以他就对先知拿单说，他说了这件事情，那当然他比较听，拿单好像要多考虑，就说你赵薇你的心情，让我上那天晚上神就像马丹说话来改正他的错误。所以你可以看见虽然后面讲了许多对大卫所说的话，虽然神没有允许他进到这边，但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神所做的。现在神是借着大卫的感觉，借着大卫口的话，神细麻花的事发表出来，神是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神没有让他做，神后来就告诉他说是你的后裔他必要为我建造圣殿。这种可以看见一个正是在敬拜在赞美神的里面神有交通的一个人，他若是真的进到那个实际里面，神会把他里面心中的需要把神的心呢放在他里面，借着他能够发表出来，那件事情不定是那个人要说的，但是神乐意把这样的心思把这样的意念借着他能够发表出来。那为什么马丹后来就记得马丹对大卫讲许多话，一方面就是说神从来没有从他们出发许多 从来没有要求他们要建一个殿让他的居住，我神是一个行动的神，行动的神，那神也祝福他，神把他从羊群当中呼召出来，飘飘去跟从羊群，设立他做以色列王来牧养以色列百姓，然后虽然制服并且给他大礼，制服了一切仇敌，并且神更重要的是说，神真爱来运行他说要为他建立家室，要建立他的建立他后裔的国，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那个国是指的基督弥赛亚，因为就是历史来说，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已经败过，被大巴黎去很早就灭亡。所以很显然，这个国不是指的大卫这个国，这外面就是看得见，这个是指的将来基督所要建立的永远的国，因为只有他的国度，只有那位所用所预表的基督，他才能坐在他的国位上建立直到永远。所以神在那里和大卫之间永远的约，这是一个一般被称为是个大卫的之约，这是一个永远的约。神预许要兼顾他的家，神允许他的后裔要起来坐在他的国位上，并且要坚定他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感谢神，大卫实在是个爱神，神实在乐意把他心中的奥秘，后面他就讲说把你的启示向你的国显出来，这是神心中的一个启示和奥秘。现在借着一个爱神的一个大卫，把他发表出来，发表出来。那虽然说，很清楚告诉他说，因为，刚才说在历代之上的时候，为什么大卫神不允许他做，因为他这个战士有许多人死，他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因为所罗门这个意思呢，就是太平，就是和平。所以我看见这个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呢，是在一个在这个和平。这个人身上，当然了，自己的更是指的将来成圣基督，因为他建造那家，建造那家在这个根基上。但是就历史里面已经启示这件事情，为什么只有所罗门才被为神建造殿？因为他是和平。所以，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五章那里讲到，圣殿建造的时候，启发在那告诉我说呢，圣殿所建造那些那个石头都是在山里凿死。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那水纸啊，那些工具啊，都没有听见声音，这是一个很奇怪。建造圣殿的时候，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敲敲打打一定是非常多的，是不是？但是圣经却告诉我说，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都没有听见声音，因为这些石头都是已经在山上凿死，现在把这些凿好的石头都拆掉了。搬到那个工地开始建造的时候，他就配在一起，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和谐的，很平安的，在那里圣殿就被建起。这个就是讲到新约教会的建造。今天教会怎么建造起来？一面大师是基督自己的亲自来建造这个圣殿。一方面，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新约的建造时，都是一种一种来上面建造神家基督身体的一般神的，但是这个家这个身体这个家外怎么能够被建立起来？在那里必须要呼吸，在那里必须要平衡，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这些材料都已经在山上都去预备造成，那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在那一起配他服侍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在山上，在私底下已经有十字架功夫在他们身上做成对付好了，所以当他配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和谐、很和睦，自然而然神的家、神的教会在那就被建起。所以这个让可以看见，今天神家，我们一同在学习神家里面建造，一同在配搭服侍，都是充满许多声音、嘈杂声音，每一个人都在有他自己的。抱怨的声音，这个抱怨你，抱怨我，抱怨在哪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神将的光进前。这是今天提到教会的光景。所以我看为什么教会使得你聚会好像付上很多代价，好像在那边配他服侍，为什么整个情形来说，为什么 基督教会身体为什么不能进到神，好像不能会成长，问题在哪里？因为太多杂发生，因为太多人没有让神的十字架工作开始在他们身上做事。你是他们配在一起的时候格格不入，没有办法调跟和谐在一起，不能配搭在一起，神家就不能把我接下去。所以这件建造教这件事很显然是建的旧约，神要建造负责圣殿那件事情已经把它写出来。所以我看到今天教会要建造起来，怎么建造？必须所罗门，必须要和平的和平的基础，必须每一个神的儿女该学习接受十字架功课，都是每一个该学习接受十字架功课。当我们一同配在一起，一同配到服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在那里吵杂声慢慢就没了，甚至到了基督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在那里圣殿就被建起来，教会当然就被建造起来。这是使其他所看见。所以当神把这件事情启示给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有祈祷，有祈祷，他对神给他应许，对神和他所立的诺约，要建立他的家室，要建立他的国度，使他永远。他在那承受战斗，他在那里感受到他是个不配，他家算什么？他这个人算什么？神既然恩待他到这个地步，这在神眼中不是件小事，这是个大事。神眷顾大卫，把他看顾他好像个高贵的人，给他降级到尊荣。大卫说他还能说什么？降恩典到他身上，大卫能说什么？看见神呼召以色列百姓，神带领他们经过许多的路途，说手出显出许多咒语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确是个独特者，神给他们记忆是非常独特。我在圣经里面到那个摩西回顾历史的时候，就讲到他们这一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看到多看见多少神的奇事，他们能在火中能遇见神，听见神声，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经历，唯独以色列百姓特有的经历。为什么他们是独特的百姓？所以神在他们当中，在带领他们当中写出许多作为来，奇妙作为，唯独他们才能记忆到这件事情。这也都说明他们在神面前才能到一个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所以神把这应许给大卫，后来大卫说呢，但是就说我的神啊，你一起是福本，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福本大胆在你面前。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他说我怎么能大胆向你祷告呢？因为你把自己心启示给我，所以他这个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按着神所启示出来，按着神的信使，所以他放胆祷告。因为这是神所要做的，因为神是一个信使的神，说所他所立的约是一个盟约，他必要成就他的应许。这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有时候我谦卑的是什么？他是大，他不是谦卑，他是虽然大胆向神这样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心所做成的。所以他的祷告不是根据自己，而是根据神的心，根据神所做成的事而向神祷告，根据神是个心所成。他所立的约是个永远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因为他是信使，他必要成就他的应许，叫大卫家能够被建立起，叫大卫的国能够被建立起。当我们知道他不是指将来基督的家，基督的国要被建立起，这是一个永远的约，那这是什么？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我想，大卫的确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借着这一段的历史记载，我们把他心发表出来，借着他发表出来。虽然整个，你知道，虽然神没有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神让他看见，只有他儿子是神，怎么把这个家、把这个国建立起来，因为他是和平，我们就讲这个事情，就这样。
我们看这些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交通补充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哈。
喂，大家听得见吗？那个我就讲一点点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都知道，在绝大多数时候，当都是神仙给我们有一个启示，或者有一个有一个话语，或者一个呼召，那么我们才知道要就是有一神从神直接来的意象。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该做什么事，然后我们才会去做，对吧？大部分时候我想在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要这个大卫这个起义要为神建殿呢，好像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大卫，因为他爱主，常常在活在神的面前，他就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就起义要为神建造这个殿，好像一开始算这个建殿，或者说要将来为主为神建造一个家园，这其实是神心意里面本来就有的，但是并不是神先主动启示给大卫，而是大卫因着对神的爱慕，所以他有，我们可以说是摸到主的心，或者他自己就想，因为一开始你看到这件事情，他有个推论。我是住在这个香饽饽的店里面，我的宫里面，所以我的神的帐幕就在那个帐幕里面，神的那个柜的帐幕，所以你看到好像它有个推理的过程。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还是偶尔还是看到这样的例子。当然比如说但以理，当他读到耶利米书，讲到这个七十年以后，那个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从巴比伦，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应许的迦南，所以带回到人家的那个犹大啊，犹太的时候，他确实他就开始主动的为着这个事情祷告。当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来地上就是要为了主神的心意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更看见很多的时候。不是很多时候，就有少数的时候，也是这个亲近神的人，他突然摸到了神的心意，自己就起意要做一件事情。当然，这样正好是与神的心意合拍，所以神非常高兴，非常喜欢这件事。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提醒：有大部分时候其实是从神先开始，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因为我们摸到了神的心。我们可以主动去做，说不定神就会为我们开路。
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正在有些祷告，好吧？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借着大卫起义，要为神建造一个居所，建造神的殿。 让我们也想到今天你在在的百姓当中也要为神要建造一个殿，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你的百姓，我们就仰望你借着读的这些话，让我们借着你在大卫心中的感动，让我们今天也起义能够一同起来建造神的家，让这家就是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就仰望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聚会，保守我们的信息，保守我们的波饼，让我们一天能够活在你面光之中。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